春如，您怎么称呼？
The things you wanted, I bought them for you. Graceless lady, you know how I act.You know I can't let you slide through my hands. 'Cause wild horses can drag me away. Wild horses couldn't drag me away.
现在是2022年10月4日的凌晨12:55，我是小芳。刚才跟朋友喝了点酒，我回到家躺着听了会儿我歌单里的歌，就随机再放啊。其中听到的几首歌让我觉得突然特别想说点什么。所以我就又倒了一小杯酒，然后把话筒打开。怎么说呢？趁着这来之不易的表达欲，跟大家随便聊聊。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都很想做一个温暖一些、松弛一些的音乐类节目。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说我们的冬季歌单、我们的春季歌单。然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歌单，我觉得大家反响还不错，当然那也可能是我的幻觉啊。其实每次在我剪辑春如节目的时候，我个人都会有种感觉，春如其实是一个那种热火朝天的酒馆，虽然它也有沉默和安静的时候，但是对于一场属于我们的酒局来说，我觉得那种充满能量的表达其实才是最常见也是最自然的状态。但确实呢，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这种形式太燥了。真的，我听过一些身边的朋友，还有看到了一些在各个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大家的评论，然后有一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太吵了，你们的笑声把我吵醒了。哎，这个好吧，这个你怎么听，你在什么时候听，你在哪儿听，这个是你的自由。我会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没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春屋的录音，或者日常发生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在我们正片里没有放出来或者说是不太方便放出来的小花絮，对，这些都有。然后没有稿子，因为我觉得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们，然后也让我们自己更放松一点。前阵子我们拍了一个纪录片，不是我们被拍了一个纪录片，是日光派对那边在做一个关于播客播主他的日常生活啊、工作状态这样的一个纪录片。过几天应该会上线吧。然后当时导演问了我一个问题，或者你为什么会选择播客这种形式？其实我好像在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在我小时候，因为我的母亲是做传统广播的嘛，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记忆里就是每天早上一睁眼，我们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收音机打开， 然后这一天除了看电视，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不太适合有声音陪伴的场景，比如说写作业啊什么的，除了这些事儿之外，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前，基本上这一天收音机都是在打开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广播也好，还是说咱们现在叫播客也好吧，它都是一个伴随或者说是一个陪伴你的东西。我始终不觉得这种音频的形式它是一个需要大量的输出自己的观点，需要大量的去传递信息，大量的去强化价值观。我觉得声音在这方面真的跟视频啊文字相比没有什么优势。所以说我想做的，或者说我们春如想做的，就是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东西，陪伴你喝酒，陪伴你入睡，可能有的人觉得不太适合啊，就是这么个东西。那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每期都会选九首歌，也许它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也许没有。我们不想做的特别牵强，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创作者之外的人，你不应该给它赋予你太多的个人化的一些评价观点啊解读。因为其实我发现在很多时候，可能创作者创作这首歌本身的人，他自己都没有100%搞清楚这首歌具体表达了多少种想法情感意象。我在之前就是怎么说媒体生涯早期的时候，我采访一些音乐家，我会经常问一个特别蠢的问题，就是你这首歌要表达什么，你这张专辑表达的是什么。就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迷茫，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后来真的隔了好多好多年，我才自己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傻。就是如果真的一首歌或者说一个艺术作品，它能够被几个词语几句话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概括了，那我觉得它应该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作品吧。因为今天这是第一期，所以刚才我们放的那首歌就算是整个这一个系列的开场吧，它就不包括在这期的正式的九首歌里。这其实是一首我最最喜欢的歌，没有之一，来自滚石乐队的 Wild Horses 野马。这个节目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会隔周更新一期，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人说春如你们更新频率什么的，这个原因我们也在之前解释过啊，确实喝酒和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喝着对的酒聊着对的内容，其实真的是需要缘分的一件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正式的第一首歌，来自美国摇滚乐队 Edward Sharp and the Magnetic Zeros。 真的念，我觉得他们其实特别像60年代末嬉皮士运动时期的乐队，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时期的很多美国的音乐家乐队，基本上听起来就没有任何压力，非常舒服，非常温暖，非常怎么说呢，自在吧。Through glory of this.
go on, save for if you take my case. See, the world was good and heavy on my shoulders as a child, but I let it all go to my waist. Now comforts rotate, peace for my blood to stick in my mud.
想起小时候我有一个怪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就是家里面那种台灯，暖色调的台灯啊，我就特别喜欢把头凑到那个台灯的下面，然后闭着眼睛，台灯是打开着的，尤其是在晚上，把头放在那个灯泡的下面，闭着眼睛，一方面感受着那个台灯的光亮透过眼皮传到你的眼球，同时呢也在感受着这个台灯散发出来的那种温度。真的，我觉得现在想想，如果说我在旁边，我看到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个场面。小的时候家人也会偶尔发现我的这个行为，然后他们就会问，嘿，你干嘛呢？我就觉得很难解释，我就说啊，没事没事。我觉得这应该是潜意识里面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Wanda Jackson。 特别巧的是，这个女歌手是我在买打口盘的时候很意外的发现的。就初三的时候，在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市场，那个当时是天津的一个打口盘的集散地。在当时天津的打口盘市场，这些唱片基本上可以被分为几个档次吧。价格最高的，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特别意外，在天津这座城市，打口盘市场价格最高的永远是那些极端金属乐队，死亡金属啊，黑暗金属啊，甚至是碾核。然后第二档 才是大家原本以为的像一些非常知名的流行摇滚流行金属什么 grunge 乐队，比如说像 Guns N' Roses， 然后 Nirvana， 像什么 Linkin Park， 其实这类型的唱片他们的价格反而没有那些极端金属高。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乐队的唱片我们基本上可以在任何的唱片店，就是正规的唱片店啊，找到。虽然我们找到的那可能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盗版，但其实对于那样的一个环境来说，大家的首要的需求是听到嘛。只要你能听到这个东西，那你具体你是怎么听的，我相信以当时的那个条件，大家可能并不会去在意。而且说白了，像这些非常知名的乐队以打口的形式流到国内的唱片，肯定它也不是那种非常好的版本。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见到过一张枪花的精选，那张唱片上它印的文字我们基本上都看不懂，就是没有人知道它是哪国语言，就是它所有的比如说唱片封面的设计啊 logo 什么的，包括乐队的名字，那个都是还是原版的英文，但是放在后面的歌名啊什么的，包括底下的一些出版信息的那些文字，我们基本上都看不懂，就非常奇怪的一个版本。然后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怎么说独立一些的，在90年代2000年初比较火的一些独立乐队，比如说像REM， 像Sonic Youth， 包括 Pixies， 这种可能相对第二类吧，它更独立一些，更小众一些，但是在整个这个另类音乐，或者说咱们就叫独立音乐市场吧，它又占有一席之地的乐队。然后第四类，这一类的唱片在这些摊位上面，他们是不配拥有唱片外壳的。就你们知道，当这些唱片从国外通过一些不太正规的手段运进国内，然后又被有关部门查获了之后，有关部门呢会对这些唱片做一些相应的处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打口钻洞这种处理。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唱片 CD 的那个外壳，因为它是塑料的嘛，就很容易损毁，所以这个打口唱片的销售人员就会把保留的比较好的外壳优先的留给我刚才说的第一类、第二类甚至第三类唱片。所以这个第四类唱片呢是不配拥有外壳的。第四类唱片包括什么呢？你们肯定会觉得特别意外，比如说像一些迪士尼的动画片的原声，一些非常知名的电影原声，包括 Michael Jackson， 印象这种神级的流行乐歌手，他的唱片发行量真的非常非常大，而且他的唱片也能通过各种正规的途径进到中国市场来，所以说大家早就听过那些歌了，除非你是特别死忠的那种乐迷，我一定要收集某一个版本，或者说某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些，我有一些特殊的情怀吧，不然的话很少有人会花大价钱去买这样的唱片。剩下的就是一些比较偏门的爵士啊、布鲁斯音乐人。然后 Wanda Jackson 的这张唱片也是一个没有壳的状态。非常巧的是啊，这张唱片当时它的那个封面，也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那个歌词本，它在箱子里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闭合的状态。就比方说我们你看，像在图书馆里面，所有的书本都是闭合的，摆在书架上。但是 Wanda Jackson 这张封面，它在那个箱子里面是打开的。我当时第一眼就看到了一张非常非常美丽的白人女性的照片。就你知道，一个初中生吧，他其实在之前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异性，他的认识比较有限，更何况是一个白人。我记得那张照片还是一个黑白的。真的，我看到那个照片的第一瞬间，我觉得就是所有形容美丽、美艳这样的，把这些词语都安在她的身上都不为过。然后我拿起了这个封面，然后又从箱子里费了半天劲把她的 CD 啊和封底都找出来，最后那个唱片店老板又拿了一个塑料袋把这个给我装好，我拿回家放进 CD 机里一听，哇，立马就爱上了。 现在我说的是音乐啊，爱上的音乐，非常传统的那种 rockabilly 的风格。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其实挺奇怪的，叫富吉亚妈妈妈，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富士山妈妈。这个富吉亚妈是日语，富士山的意思。歌词的内容呢，其实和二战时候落在日本的那两颗原子弹有关。我觉得这首歌它的这个视角真的是太奇怪了，一个美国女人以富士山妈妈的视角唱着一个准备向美国复仇的故事，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算是一个挺后知后觉的人啊，我是在前两年才突然发现，我身边的人几乎都是靠着日推歌单来听一些自己没听过的音乐。我觉得现在说起来这件事儿，我好像是一个外星人一样，但我当时真的挺震惊的。甚至包括一些比如说我身边的音乐行业的从业者，甚至包括一些音乐人本身，就比如说那谁，对吧，还有那谁，他们基本上就是我在他们车里啊，或者在他们家里面，我经常看到他们在放的就是一些各大平台的日推的内容。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从来没用过日推啊歌单之类的东西，他们都不相信。但确实是，我觉得我豆瓣里面标注的一些想听想看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像我听歌一般都是比如说听到了一支乐队或者说一个音乐家的作品，那我肯定会查一下资料，看看他们是受到谁的影响，然后呢又影响了谁，然后我再去听那些人的作品，这样你想听的列表就会越滚越多，因为你永远在发现新的东西，然后同时你又会不断的在发现影响着你刚刚听到的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如果你有我的豆瓣，你会发现我听歌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我一定要从他的第一张专辑听到他到目前为止最新的那张，就一定是这个顺序，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了解这个音乐人或者这支乐队本身。但这可能确实也是强迫症的一种体现。
I'm seeking, manifest the words I'm speaking. I refuse to be in prison. I will make my own decisions.
Man, a permanent holiday. I'm going out, sign to play. I ain't gonna slave away. That one I'm conquering, Babylon. I'm never gonna be a pawn in their manipulation game.
got to take back the knowledge. We got to take back the power. We got to take back the knowledge. We got to take back the power. Take back what they have stolen from our hearts. And we got to take back the esoteric knowledge. Our Lord, for too long they've been keeping us apart. Oh yeah, we got to take back the knowledge. Take back the power. Humanity, don't let this be our final hour. Take back the knowledge. Take back the power. Humanity, don't let this be our final hour. Take back the knowledge. Take back the power. Humanity, don't let this be our final hour. Take back the knowledge. Take back the power. Humanity, don't let this be our final hour. Take back the power.
哎，我的歌单里一定会有雷鬼的。说到雷鬼啊，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上一位嘉宾臧鸿飞，飞飞老师，飞哥。其实上期节目有个特别好玩的点，就是当我说到我第一次见到飞飞老师是那会儿在音乐节，我隔着栅栏，我跟飞飞老师要了一个手机号，因为我说我当时在学校的那个广播台，我很想采访一下龙神道。然后传言说，你的职业生涯好像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人。哎，我一想，其实还真是，你看一个飞飞老师，还有一个马迪马老板，这二位其实真的是伴随了我整个职业生涯。我是一路追着踩，一路换着姿势，一路变着花样的在问着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就是我真的在一路见证着他们越来越好。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马迪马老板是在当时旧鼓楼大街的南口有一家酒吧，或者说是叫小型的 live house 吧，叫兰溪酒吧。当时那天晚上是马友业的一场演出，然后那天有个特别巧的事儿，就是当我到了兰溪酒吧，见到马老板寒暄了几句，然后说那咱就准备采访吧。哎，他突然跟我说，哎，这有一个你的小学同学。我说啊，就你知道，我是天津人。然后马老板突然来了一句，我说你是喝多了吗？但当时才下午2点多3点，我说那也不至于啊。然后这个时候从远处缓缓地走来了一个姑娘，就我第一眼见到她我就知道这个人我肯定认识，但说实话我死活也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就是那种你肯定知道你们认识，但是你又想不起来对方的名字，同时对方又在笑眯眯地盯着你，那种感觉真的特尴尬。然后那个姑娘跟我说，你肯定不记得我了吧，我是谁谁谁，这个谁谁谁就是现在我们春日屋的设计安然老师。其实安老师呢算是马友业非常早期的一批歌迷，当时安老师也在天津，然后马友业正好是一圈巡演，先在天津演了一场，然后他们看完觉得非常棒，然后因为离得又很近嘛，所以又跟着来到北京又看一场，就在这么一个机缘巧合下我们重逢的。就要不然的话真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微信，所以我相信如果不是那次见面，春如现在的设计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了。生活真是太好玩了，
Thank you.
John Coltrane， 我真的特别特别希望能有机会看一次他的现场，但确实没有机会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期的评论区说说有什么音乐人或演出是你一直想看但却一直没有机会看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名单应该非常非常长。我觉得我跟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很像，我就是一个特别老派特别 old fashion 的人。我想看的音乐家和乐队绝大部分要么就是已经解散了，要么就是已经老到没有办法演出了，要么就是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觉得这可能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有关，就是我确实比较喜欢一些根源的东西，无论听到一首什么，我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往根儿上去倒它，它是哪个流派受到哪个影响。你说累吗？现在想想确实挺累的，但同时我又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这也就导致了我听的东西越来越老越来越老。
A parking lot with a pink hotel, a boutique, and a swinging hot spot.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took all the trees, put them in a tree museum.Charge the people a dollar and a half just to see 'em.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Ooh, ooh, hey, farmer, farmer, put away the DDT now. Give me spots on apples, or leave me the birds and the bees.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Late last night, I heard the screen door slam. And a big yellow taxi took away my old man.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I said,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刚我们听到的是同样可以被划归为嬉皮时代的女歌手 Joni Mitchell。 其实说起来，我比较喜欢的女歌手好像大部分还真的都是属于那个时代，我也说不清到底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时代所以才喜欢这些音乐家，还是因为有这么多我喜欢的音乐家都处在这个时代所以我才会喜欢那个时代，其实这些也都不重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The Smashing Pumpkins。 我最早知道这支乐队其实是在杂志上听过那么一两首，但你知道作为天津人在那样一个年纪，我喜欢的音乐还是那些极端金属，所以对这种怎么说呢，旋律性比较强比较迷幻比较精致的乐队就是有点一般吧。后来一直到应该是上了大学以后，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靠，碎瓜原来这么好听。当时我听到的就是下面这首，这是一首关于女孩的歌， Lily。 说到没有机会看到的音乐家，那下面一首歌也是这样，来自沈庆和李寿全合作的《回家的路》。我记得那是2013到2014年，我还在猫狗上班，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就在现在工体那边特别著名的那个机电研究院，就是工体北路4号。机电院里面有一个楼叫6米报车间，当时猫狗在那儿，然后我们隔壁就是沈庆老师的公司。我记得沈庆老师在发表这首歌所在的那张专辑的时候，他还来猫狗上了我的节目，但是那个视频好像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了。而且那次我还在沈庆老师的安排下，在金宝街的一家酒店采访到了李寿全老师，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华语乐坛的，我觉得真的可以用巨匠两个字来形容。对，当时我特别激动。后来 Mogo 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怎么说，关闭了之后吧，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正好沈庆老师知道了这件事儿，他跟我说，哎，小芳，我最近正好也在做一个新的公司，是做一些音乐制作和发行工作的，你要不要来试试？我当时觉得那太棒了，毕竟是熟人嘛，所以我觉得会不会这个命中的几率大一些，然后我就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次面试约在了晚上8点半，在沈庆老师那个公司的新办公室。我到了之后，沈庆老师第一句话是，哎，小芳，你喝酒吧。我说啊，他说你能喝酒吗？我说能啊。哎，我这有麦凯伦，咱喝点，边喝边聊。我当时就傻了，我虽然说之前很熟啊，但是我依然以为这次面试是那种比较正式、比较正襟危坐的，因为这确实是在聊正事儿嘛。然后喝了一杯酒，聊了一些跟面试完全没关系的问题之后，他说，哎，小芳，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吃了。他说你能陪我吃点吗？我说行。因为当时沈庆老师那公司就在慈云寺附近嘛，那楼下一排各种烤串店啊什么的，我们就找了人最少的一家，拎着那没喝完的多半瓶麦凯伦。然后席间呢，沈庆老师又叫来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也是音乐行业的前辈啊，名字就不太方便透露了。然后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我真的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到了那家烤串店以后，我们聊的内容更天马行空，更跟面试没什么关系。所以那之后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也没提，然后我其实也没再好意思问，因为我相信那天我的表现应该是你们如果说有什么比较奇葩的面试经历，也可以在这期的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几个月之前吧，就有一天傍晚，我突然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就沈庆老师离开的消息。其实这几年我身边离开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无常的力量真的是大到你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我觉得离开的人那就离开了，没有离开的呢就各自安好吧，说别的其实也都没什么意义，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认真生活，其他的确实就没办法了。回家的路，来自沈庆、李寿全。
牵着我的手，累不累？可愿靠在我肩上歇一歇？看不到的家是那么美，找不到的路是告别，让我牵你的手走一回，回到最初那场梦的旷野。如果世上从此没有天空，鸟该怎么飞？抬起头来还能看见谁？如果四季从此忘了轮回，花该怎么谢？醒在夜里的你会不会枯萎？到我心里飞，让我和你紧紧相随。如果可以让你放下疲惫，到我梦里睡，我会轻轻地擦干你的泪。
下面这首歌来自同样我们再也看不到的英国摇滚乐队 Motorhead， 他们的主唱 Lemmy 同样也在几年前离开了我们。但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件事儿也没感到意外，因为众所周知，在七八十年代那批摇滚乐手，他们真的过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然后 Lemmy 呢，又算是他们其中最疯的一位。具体的事迹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找一些，不管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资料，都有很多很多。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英国重金属音乐的鼻祖之一 Ozzy 先生的一些回忆。有一次 Ozzy 去到 Lemmy 家里面，然后发现了这个 Lemmy 家的窗户旁边摆了几百个不同品牌的波本威士忌的空瓶子，然后 Ozzy 问这是什么意思。 Lemmy 说，我特别想知道现在在美国市面上所售卖的这些波本威士忌里面哪种才是我认为最好喝的。那这件事呢，我又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只能一瓶一瓶的买来喝。你看到的这些空瓶是我这一年以来以每天一瓶的速度挨瓶尝试的结果。然后 Ozzy 都疯了，说当时好像 Lemmy 已经五十多还是六十多了，反正就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年纪。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关于 Lemmy 的纪录片，那会儿说他已经被诊断出了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等一些就是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引发的疾病。然后当时有一个镜头是 Lemmy 左手一把各种的药片一下扔到嘴里面， 右手拿起了一杯刚调好的杰克丹尼加可乐，一饮而尽，把药送下去。哎，当然莱米也算是人类生命的一个奇迹啊，这个肯定是不提倡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莱米生前最喜欢喝的酒是一款叫杰克丹尼加可乐的酒。这款酒在之前全世界无论是酒吧呀还是一些权威的酒类媒体，它的官方名称基本上都叫 Jack and Coke， 就是杰克丹尼和可乐。但是在莱米去世之后，很多网友自发的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请愿，就说这款酒能不能把它的官方名称改叫莱米。后来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啊，反正官方的说法是这个请愿通过了，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杰克丹尼加可乐这种配方的酒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莱米。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的一生应该不存在什么遗憾可言吧。接下来放的这首歌呢，我个人有一个特别信达雅的翻译，叫青楼蓝调。我觉得所有的酒馆都应该放这首歌。
1, 2, 3, 4。The gutter that runs side of the tracks. Yeah, we come up from the gutter, 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cks. You know the music brought us out, babe, and we ain't never been back. 'Cause we went city to city all around.Yes, we went city to city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it never looked like enough, honey, even after 30 years. 'Cause we come blazing like a shooting star and we light you up real good. We come blazing like a shooting starAnd we light you up real good. We're gonna hit you like a flash of lightning, just like a bad boy would. Make your name.Satisfied. We should have opened up a little whorehouse, honey,
get a little booty on the side.
Can we go now?
Yeah.
听着刚才这首歌，我突然想起来2016年蝎子乐队来北京开演唱会，我当时去酒店采访他们。其实我当时对蝎子乐队的阵容并没有那么了解，就你知道像这样一支老牌的乐队，它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成员一定是经常在更换的。所以那天当我到了酒店见到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的鼓手居然就是 Motorhead 的鼓手 Mickey D。 就是你知道，当你没有办法看到一支乐队的时候，你见到了他其中一位成员，你都会觉得哇好开心。我当时就是那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在 Lemmy 去世之后的几个月，我收到了一个国内非常著名的音乐节它的一个企划案，在那个企划案里面我看到了 Motorhead 的名字，就是他们原本计划要在当年邀请 Motorhead 来到北京演出，然后后面的事儿就大家都知道了。哎，好像越说越丧啊。不过这个节目它本来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嘛。其实关于这种事儿，我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想看一场演出，如果你想见到一支乐队，如果你想见到一个人，尽快去做，不要等到遗憾发生，因为遗憾肯定会发生。好了好了，不丧了啊。最后一首歌，他的名字我觉得其实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吧。我是小方，之后的每个隔周的周二给大家放放歌。晚安。
That's groovy, ain't it? I'll play the blues for you.
got no big name. Oh Lord, and I ain't no big star. I'll play the blues for you on my guitar. I'll play the blues for you. Excuse me.